感谢神，让我们齐聚一堂，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的时间交托仰望，一起来敬拜主。今天呢，我们在讲道之前，先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感谢你，让我们所有的人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在这块地上，这块堂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听你的话语，神你与我们同在。凡我们嘴里口中所讲，心中所想，都愿神能够悦纳。让我们今天的敬拜都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愿神带领。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永远得胜的名，阿门。好，今天讲到的大纲都在 bullet 上嘛，大家可以看见啊。我讲到的题目呢叫"人的一生，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的一场战争？"我自己呢，就是说呢，在这个信神的这个道上呢，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人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有人说你到了40岁，你就要思考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你人是人？我大概也是在我信主13、4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吧？最近正好有这个机会，把我思考的这个心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我选择就是说，人的一生真是就是你是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就是这样一个战争。你的人生当中无时无刻都是这样，不管你可能说前段时间，啊，我是信神的，但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你就会被撒旦所迷惑，就会选择撒旦。那么，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听一个故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对吧？这是创世之初，神创造的最初的两个人。那么，亚当和夏娃呢，一开始创造之后呢，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当中。那么他们呢，享受着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同时呢，神也给他们诫命，告诉他们，凡是园中的生命树和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一旦吃了呢，你们就会必死。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死呢，可能神说的意思不是身体，当然也包括身体，同时呢，也包括你灵里面的死。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说呢，并不在乎这个东西。后来呢，撒旦呢，就是那个迷惑人的蛊蛇，悄然来到夏娃的面前，以否定神的诫命为前提，引诱夏娃摘取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并让他给吃了。不但如此，夏娃将那个果子摘下来，这个同时给了亚当，也让他也吃了。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啊，就这样，他们在面对神的警告和诫命的同时，他们也面对着撒旦的诱惑和引诱，他们忘记了神的吩咐，失去了判断对错和好坏的能力，陷在了撒旦极大的迷惑当中，这就是最终他们选择了撒旦的谎言。啊，违背了神的诫命，那么因此呢，所以他们神就把他们给逐出了伊甸园。同时呢，神在伊甸园的东面放了基伯，同时呢有冒着火的箭阻挡他们靠近生命的树。那么自此呢，他们与神呢完全的隔离，死亡呢也必然追上他们。这就是亚当和夏娃为我们做的一个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例子。他们选择撒旦，忘记了神的诫命。我们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悲哀的，当然也是我们不希望，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然而，现实呢，往往都是相反的。我们宁可呢选择以物质世界为诱惑物的撒旦，不愿意选择以神圣的万能的神的生命作为我们的救主。 这就是给了撒旦一个可乘的机会，他呢可以以一种安逸享乐的方式来迷惑我们所有地上的人。这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会借着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同时呢，就是借着所有的圣经当中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会讲到有关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的这样一场我们人生的战争。我们到底是如何选择？这个都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听，我们看圣经当中这些人他们做了什么，最终神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自然就会有自己的判断，是选择神，还是选择撒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撒旦的诱惑和破坏的特征。它这里面有很多手段，我们一定要小心预防，因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离了这些呢，实际上呢，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些所诱惑的这些手段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分辨，同时呢，有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去去除。第一个呢，就是说金钱，大家都知道，生活在世界上没有办法没有钱。这是很敏感的话题，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必须要面对。那么，金钱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啊。马可福音4章19节这样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结果实的意思啊。提摩的前书又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都知道。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痛了。那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对我们说，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那是何等的难呢？”我们都知道，钱财在人当中呢，是我们必不可少，但是，有人因为钱财而离了真道，不单是离了真道，还忘记了神。我们这样的例子呢，就是说呢，在圣经当中数不胜数，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屡屡能看见这样的人啊。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在座的都能做到，就是上次那个范学的讲的，我们说，在 CRC 我们讲到视钱财为说，不如粪土，圣经说是如粪土，但是我们视钱财为不如粪土。那么这样，我们不是说不需要，但是我们要给自己这样一个对待钱财正确的态度。路加福音16章13到15节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要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耻笑耶稣。所以说，法利赛人呢，是他们在当时呢，是他们是爱钱财的。对他们来说呢，钱财呢，就是说是他们很知道当时旧约的律法，但是呢，钱财那是排在第一，神在钱财之后。所以说，耶稣呢，在这里面说，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爱钱财的，他们是对耶稣所说的话呢，是嗤之以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要面对钱财呢，不要因为钱财呢，我们要失去神圣的信仰，也不要因为金钱呢，离了正道，这是我们的盼望，也不要因为钱财呢，迷失了方向，更不要因为钱财将自己陷在偶像的崇拜里。甚至有人将钱财作为自己一生的偶像。洛克菲勒，我记得当时在我们的牧师原来在的时候讲过洛克菲勒的故事啊，他就是说一生都是美国当时的首富，说你最终需要什么？他就说一句，我就需要1刀了。他那么多钱，他只需要1刀了，他还不满足， 其实对他来说，他的一生金钱就是他的偶像。OK，那么我们呢，要照着耶稣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这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给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有多大，得获财的能力有多大，都来自神。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来赞美神，努力工作赚取我们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呢，要有心感恩，不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所以在生命记上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要把所有得钱财的能力呢，一定要珍惜，这是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呢在能力上面发扬，同时呢要心里面感恩神所给的一切啊。下面一条是迷惑的手段，撒旦迷惑的手段呢是混乱。说到混乱，大家应该是感触颇深啊，因为是现在我们看看自己，放眼看看自己周围的世界，是不是混乱？我相信应该大家都是极有感触啊，因为最近是美国总统选举，选举之前我们也知道，世界真的是混乱一个，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如此。那么这个混乱就是撒旦用来迷惑世界的一个手段。格林多前书后书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违逆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来讲道。使徒行传13-10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了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这就是说告诉我们，神是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一个和平安宁的这样的环境。那么撒旦呢，的确他就是相反，他需要这个世界混乱，因为混乱很多人就会背离正道，即便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他有的人信心在薄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往往都会被在世界上混乱的这样的世界现实被阻挡，他们也很容易失去信心，走向撒旦的那一面。所以说呢，我们要依照神的话语和吩咐，在这混乱的世界中要辨别是非，分清对错，不要受撒旦的迷惑而不自知，反而还以为对。所以哥林的前书14:33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世界理当是按照神的创造的原来的意图，但是撒旦就是他的反面教材。下面一个，第三个撒旦迷惑世界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就是性和淫乱。这个是呢，在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故事啊。我们一说的这个呢，就是说大家说哦，在教会里面不要讲这些东西，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在世界上的确如此。民数记25:1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其淫乱。以西结16:26说，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若我发怒，惹我发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七到第二章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各当有自己的丈夫。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性和淫乱的时候啊，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是谁呢？大卫王。大卫王呢，他自己的武将出去征战的同时呢，他自己不去啊。理论上在当时的社会呢，是大卫这王呢是应该带着自己的下面的人都要去征战的，他那次没有去，他在后宫。他有一天晚上，他是去了在自己的阳台，还就应该是阳台或者他的后园厅楼上在闲逛。 突然看见他武将的妻子，别示巴在那里洗澡。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他比引诱，然后呢，他去打听，然后呢，结果就是与这个女子发生了这个淫乱的事情。况且我们不说这个别示巴是否引诱他，但是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都是在大卫王的手中，因为他是王，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不管他需要做任何事情。所以说，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神喜悦的人，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面对撒旦的诱惑的同性的诱惑的时候，他选择了撒旦，忘记了神。所以说，结果那个女的是怀孕了，后来就因为这些事情，他的人后面的一生在征战和痛苦当中度过，甚至大卫在他的儿子身上，他的儿女有的死了，甚至他的儿子亚沙龙与他的妻子同睡一张床，这些都是神对大卫王的惩罚。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后来是因为他的先知告诉他，给他讲了个故事啊，就是说，是一个农妇唯一的一个羊羔被一个强盗给抢走的这样一个故事。大卫是气愤之极，说这个人该死。其实呢，那个先知就说这个故事指的就是你。然后呢，大卫一下子就回过神来说，哦，我是离了神的正道。他立马悔改，这是说呢，从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大卫在选择撒旦和神之间，他知道神一生对他的看顾保守，但是他面对世界上的诱惑的时候，他依然选择了撒旦。但是我们知道庆幸的是，他后来还是依然悔改了，但是他付上的代价就是他的一生和他的后代都受到神的打压诅咒。那么还有一个呢，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也是我们知道也是非常强盛的时期，在这个所罗门王所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他呢，他有后面的宫妃1000多人，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在性上面没有遵照神的诫命？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故事，参孙在我们圣经当中，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是非常奇怪的故事。但是呢，他是非常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力士。那么参孙呢，他想娶一个腓力士的女子。腓力士人呢跟参孙呢，他们是不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面？神的诫命是不允许，但是呢，他喜欢这个女子，所以他一定要娶这个女子，所以他就告诉他的父母亲，他说我一定要娶，所以他的父母亲呢没法阻止他，没法反对他，所以就带着他为去说亲，把这个腓力士人女子娶为妻。那么呢，这样呢违反了神禁止异教通婚的律法。当时他的父母亲呢陪着参孙到亭那为他订了婚，这样是参孙因为无法克制对性的渴望而导致的对神的背离。他依然也选择了宁可不要自己的律法，不要当时神对他的教导，他选择了去撒旦。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神不要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看待性，远离性的诱惑，绝不淫乱，照着神的旨意而行。我们要面对诱惑的时候呢，尤其是肉体的诱惑的时候呢，一定要说不，因为神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面对情欲的时候一定要克制。所以在马可福音说8:38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教导，远离这样性的不正当的诱惑。还有一个下面一个 撒旦迷惑的手段是偶像。偶像啊，说到偶像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啊，说是中国的佛教，像是观音菩萨啊，这些都是偶像。那么，偶像实际当中，在圣经当中，不单单是指，就是说你敬拜的偶像，生活当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那么，在出埃及记，其实这也是神的十诫第一。第一件，引用上次引用弟兄上次讲过了啊。20章第4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板物。所以说我们记得啊，神的第一件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有偶像。但是呢，我们大家人人都是希望拜偶像啊，我不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估计都会经历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拜偶像的故事啊，圣经里面都是从头到尾，尤其是在士师记、列王记当中，到处都是。他们不光是以色列那些人百姓，他的王也是如此。我们看一下啊，在摩西到西奈山云雾当中去拿十诫的时候，上山40天，那么以色列人变得就有些不耐烦。他们就开始抱怨，当时呢，就是说呢，就也不知道说摩西上了山之后为了什么缘故，到现在还不下来。那么他们呢，就开始无意的比拟，然后呢，他们就对他的摩西的哥哥亚伦开始抱怨。亚伦作为当时在山底下的领袖，他依然也没有抵挡诱惑。然后呢，他就吩咐人去拿金子铸了一只金牛犊。他呢就指着这个金牛犊说啊，这个牛犊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他们把神创造的这个牛一个物件作为万能的神的代替物。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却忘记了，刚刚出了埃及不久，带他们过跨越大海来到这个地上的神，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崇拜偶像的第一个对我们极其有深刻影响的这么个故事，这也是导致神让他们在旷野徘徊40多年，神对他们的惩罚。所以说呢，我们在拜偶像，在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弟兄姊妹们，这个不管是你的儿女、金钱，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房子，甚至有的人的车，都有可能他的就变成他的偶像。有人在炫耀哦，我今天买了个特斯拉，我明天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到处宣扬。当你在宣扬说出这话的时候，那就说明你已经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物件已经作为你的偶像来崇拜了。OK，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万般的小心，一定要谨记神的诫命，不断的提醒自己，将我们生活当中的偶像去除，避免走邪路。所以在纳魂书第1章14节说，耶和华已经出令指证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的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而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所以看啊，这是说你拜偶像的结果都是神是非常的厌恶，而且呢，神会有他的惩罚到你的头上，我们一定要小心。再一个，撒旦迷惑的这一个手段呢，是叫争吵和纷争。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争吵，看到我们在这个总统选举中间的各式样的争吵，这是社交媒体。那么现今的世界也是这样，到处争吵，国家与国家之间，你打我，我打你，你骂我，我骂你，啊！所以面对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些争吵和纷争的事情。以西结书5章7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也不遵守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 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尚不满意。所以雅各在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雅各书当中说，你们心里若不怀着苦毒的，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正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头上头来的，乃是属地、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各样的事情。所以说，撒旦借着这样的扰乱的纷争的这样的事情来扰乱我们世界。很多事情，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纷争看不清楚，分不清对和错，分不清黑和白。所以说，世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就变成了因纷争而起，最后因纷争而倒下。所以说，我们在面对世界纷争的时候，自己尤其必须要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按照圣经的话语去做判断，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有的判断标准，这也是我们神希望我们能有做到的。那么下一个破坏撒旦引诱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世界。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天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群仓。那么创世界又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我们知道世界就是这样，神早早的已经告诉我们，世界终将有一天走向末了。那么世界为什么？是因为世界充满了各种强暴、毁坏的事情。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索多玛和蛾摩拉。我们都知道，一说的索多玛和蛾摩拉都知道那是淫乱的地方，那是神不喜悦的地方，那里面是有男和男互相之间发生性关系的地方，所以神是极大的不喜悦，神以天上的火来灭掉这两个地。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举个例子，我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去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我们在那个街上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有没有看见，我是看见当时两个男的，就是说拎着手在一起抱在一起，他们就是做一些非常亲密不雅的动作，在街上，在一个超市的门口。我当时看到之后呢，哇，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已经旧金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然后我们知道旧金山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但是呢，神看到这些就是说同性之间的这种男男女女，甚至现在我们知道，甚至孩子都可以不告诉父母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走进厕所看不到男的进来，他说是女的，他可能说他就是女的，你没有办法反驳。我们也看到在 Olympic 这上面很多就是说男士自称是女士去跟女士竞争去竞技，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上是不是也就很混乱？是不是跟俄摩拉和索多玛也是很像？神是不是也知道？神是不是也要惩罚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神是怜悯的，神一定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这样的悔改的机会，让我们面对，让我们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去校正。这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给我们今天留下的世界的故事。所以说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6节说，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约翰福音八章十二章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让我们远离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我们一定要判断的能力。Okay. 所以这是几个撒旦诱惑的 手段，那么最终诱惑的结果是什么呢？终极结果就是死亡，与神隔离，永远的死亡。创世纪二的二十二，三到二十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神说，看呐，那人已经像我们中间的一个，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有伸手去摘生命的果子，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故事。神说，他们怕吃他生命的果子，永远活着。耶和华神就驱逐他们，驱逐出伊甸园，使他们耕种土地。他原是从土地里取来的。耶和华说，耶和华把他们赶出去，把伊甸园的东面安了基路伯和发火的火焰，转动的剑，把守生命的果道路。这样，亚当和夏娃离开了神，他不单是肉体上离开了，他的灵命上也离开了，神与他完完全全的隔离，所以死亡肯定会追上他，这是撒旦引诱的后果，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呢，属肉体的我们，因为我们是属肉体，所以说我们在无论是在面对世界面对各式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被撒旦所诱惑。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虽然在这么说，但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陷在撒旦的这个诱惑和网络当中。所以，撒旦以引诱上帝信徒背弃上帝为其高兴的事情，同时呢，以引诱那些普通的人、不信神的人，投入撒旦的怀抱，来跟上帝争夺信徒为高兴的事情。希望最后呢，我把这一个部分的最后一句话告诉各位兄弟姐妹，《箴言》14章27节这样说：“你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说，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你只要敬畏耶和华，我相信终于有一天，我们都能认清撒旦的诱惑，并不比他所迷惑。对，这是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迷惑的手段。下面我们看一下神战胜撒旦的表现。我加快点速度啊！第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要以神为第一，神为第一。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对吧？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纪念他，神永远作为我们的磐石，因为他是至高的。我们看一下亚当和夏娃，他有没有把神当第一呢？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他选择了撒旦。那么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从起初到最后，他们有没有把神当第一呢？我想现在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是不是说全部？当时出埃及之后的以色列人，那旷野当中的那几百万人，没有把神当第一，他们所以拜了金牛犊，神的发怒就临到他们。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约伯，约伯是不是把神当第一呢？我们都知道约伯受了极大的苦处，他的一生失去了儿女，失去了所有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是他是不是把神当第一呢？是的，因为约伯的确是，尽管他受了如此大的生活当中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之后，他依然坚信神是爱他的，神是他生命当中的唯一的最高的。所以约伯后来神依然非常的大大的祝福他原有的，超过他原有的，所以他又生了自己的儿女，又拥有了比自己原来更多的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所需拥有的原来一切的一切多了很多，所以这就是说以神为第一。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当你以神为第一的时候，神的祝福自然会临到你。这就是我们下面有一个，我们要做的，神战胜撒旦的要有。表现的有一个叫敬虔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敬虔的生活？我们看诺亚，诺亚是不是有敬虔的生活？诺亚方舟的故事，对吧？神为什么选择诺亚 去建造方舟，而不是别人。神说，因为诺亚是一个义的人，沙是个义人。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神看到诺亚是一个义人，所以神选择他。所以我们在面对神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敬虔的，什么样的生活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心中要做最基本的判断和辨别。还有一个，远离邪念。法利赛人他有没有邪念？耶稣已经说了，他们以敬虔为上。那些文士们，他们有没有邪念？他们邪念甚重，为什么？他们因为邪念，他们抵挡耶稣，他们要想尽办法杀死耶稣，他们不想看到耶稣天天传正道，他们不希望，所以这就是远离邪念。圣经给我们的故事，这一切唯一的生活，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常常被世界辖制，而不能大胆地按照神的意发生。所以，远离邪念，过圣洁的生活呢，是我们区别于外邦人的最大的特征。还有一个，下面一个表现形式是充满爱，这个我们在教会已经讲过无数次。有没有爱？这是我们神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那么，爱要什么？要有爱神，要爱人，同时呢，也要爱自己。人家有人会说，爱神能理解，爱别人也理解。那么爱自己，怎么爱自己？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选择，因为生活不易，精神压力巨大，而选择，自杀，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是不是爱自己呢？不是。这样的人有没有基督徒呢？有很多。哥林多前说，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既要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所以说我们在爱的这个点上要做到，既要爱神爱别人，同时也要爱自己。我们就是神的教所，所以我们爱自己不是自私，是爱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同样下一个表现是关系融洽。我们来看关系，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关系呢，要谈到有三个关系：与神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与人的关系，我只说一句圣经当中的话，箴言十三章也说，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这在我们中国的有一句言语，就是说近朱近墨的黑，一个道理啊，就是说神告诉我与人的关系你要看清情况。人箴言书26-18节又说，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所以我们在和别人处关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人都是非常的有这种恩赐啊，神给我们恩赐，非常的有这种处与人处关系的这样的能力，我们因此而感恩。下一个关系，下一个表现形式是谦卑的一生。有关谦卑这个事情，我上次讲的时候讲过一次，几乎每一次讲到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传道还是我们弟兄，都会讲到谦卑这个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谦卑的故事，在圣经当中，像亚伯拉罕是不是谦卑？他是义人的父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极其的谦卑。摩西是不是谦卑？摩西也犯过错， 但是摩西是在神的面前是相当谦卑，所以神亲自埋葬他。约伯刚才说的约伯也是非常谦卑的，也就是因为他非常的谦卑，才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的相当的稳，经过苦难之后依然站立不倒。那么我们再看耶稣是不是谦卑？耶稣当然谦卑，因为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来是给我们做示范，让我们照着他的所行所做的，跟着他的脚踪一样，让我们一起前行。这就是谦卑的一生。我们要摒弃骄傲，与谦卑为伍，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盼望。有谦卑做我们的内在的护身，我们必有神的带领和看顾，我们的一生肯定不是缺乏。下面一个就是喜乐与忍耐。那么忍耐和喜乐，这是我们在讲道当中也讲过很多次的啊。所以说我们要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忍耐。有的时候说我祷告很多次神也不听，已经忍不住了，实在就是口里面开始发有一些不该说的话，开始有一些甚至有人会诅咒我信基督好像是毫无用处，天天祷告，时时的祷告，神也不听，看到那些不信的比我们生活过得好，也有发怨言。所以说我们是否有喜乐，是否有忍耐，都需要我们等待。如果我们不忍耐，约伯在神第一次打压他的时候，那么他如果没有忍耐，他就开始抱怨的话，他会不会有第二次神对他的祝福？不会，对吧？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忍？没有。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他们毫无忍耐，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开始大大的开始抱怨，这就是没有忍耐。神对他们有这样的灾祸临到他，所以说我们神战胜这个撒旦的终极结果就是复活，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一生需要得到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复活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启示录的21章第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复活后的状态。我们看的这是无比的喜乐、高兴，希望神明天就来。但是我们在神来之前，我们依然要等待，要忍耐。神来的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说我们在没有主的帮助，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合神心意的子民，这仅仅是跟随他的榜样而行。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屈膝，并且向他哭求怜悯饶恕，求他加添给我们力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说我们看到神面对撒旦，我们是选择神还是撒旦，完全都在我们的手里。你选择什么？选择神，神给你祝福；你选择撒旦，撒旦给你引诱，最终让你走向死亡。这个死亡光是你的肉体，最终你的灵魂都将在永久的火湖里被永远的烧尽。这就是我们的选择。感谢神，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感谢你。我们知道神你是大能慈爱怜悯的神，你给我们教导，让我们知道你凡事给我们的我们都应当遵守，凡事在世界上的诱惑，撒旦的迷惑，我们当有辨别的能力，凡事神所做的我们都当知道，甚至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神是那最高的，面对撒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撒旦的网罗，让我们远离。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更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恩赐。我们要用，同时要感恩，知道神是最高至高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基督耶稣永远得胜的名，阿门。下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